2025年12月，西安、成都、三亚等地警方连续通报了多个私人影院的案件，相关责任人被拘留。而这些被抓的私影老板罪名都是有偿陪侍和过夜。很多人看到新闻的第一反应是，私人影院不应该是看电影的吗？怎么还有陪侍？如果会这么问的，只能说明还是个老实人。这些私人影院的价格区间大多数从299元起步，然后一直上到999元不等。你真以为一个正常人会花大几百元去那个装修廉价、只有破沙发破投影的小房间里去看场电影吗？这不明摆着冲着陪看的女孩去的吗？只要店里安排了女孩陪看电影并且收了钱，哪怕两个人正襟危坐看了一晚上的二战纪录片，连手都没牵，只要产生了金钱交易，这就叫有偿陪侍，就是违法。更致命的其实是过夜服务。在中国，经营住宿业务必须有特种行业许可证，必须联网公安系统的身份证读卡器，连住个几十块的小旅馆都得刷脸。但在私人影院不需要身份证，不需要刷脸，给钱就能住。所以这次查处其实并不是打击卖淫嫖娼，打击的其实是有偿陪侍和无证旅馆。很多人不知道，私人影院背后其实有着一条完整的产业链。试想，一家开在居民楼或写字楼深处的私人影院，没有招牌，没有路人流量，客源从哪里来？答案是平台的漏洞。根据记者发现，大部分私影的客源是来自美团、抖音、小红书以及各类社交 APP。 这里的门道在于性暗示，一些单纯的人会直接在平台上搜陪睡，那是肯定搜不到的。但如果搜恋爱体验、女神助教、二次元女仆、沉浸式观影，那么大数据会精准地把流量推向这些店铺。店铺的团购套餐名看似正规，但颇具诱惑力。比如初恋感专属甜蜜陪伴两小时，可以穿女仆、空姐、JK 服饰等等，但不会直接告诉人们有哪些服务。而在一些社交软件上，也有大量的女号用擦边的方式来引流，比如不发特别暴露的照片，而是发黑丝照或 JK 制服的背影，再配个绿茶文，比如下雨了想找个人一起看电影之类的。一旦加上了，那就是各种话术把人引诱去私人影院。一旦客人进了店，真正的收割就开始了。私人影院的核心资产并不是什么场地和资质，而是那些被称为助教的年轻女孩。私影的盈利模式也根本不是靠那点包房费，而是靠助教色诱产生的分级服务和套路消费。一般来说，基础消费也就几十元，包含电影钱和包房费。而一旦客人坐下，服务员会拿出相册让他选助教。助教通常分为三种，第一种一般在200-300元每小时，就是单纯的陪看，只能聊天。第二种一般在600-700元每小时，助教可以穿特定的服装，允许适度的肢体接触，比如牵手、搂抱、躺在腿上等等，甚至脐橙位抚摸这种擦边行为。第三种一般都要上千了，会有手口胸的服务。有的私人影院还有更多收割的套路，比如助教会撒娇让客人买零食、买酒，一瓶几十块的低劣红酒就敢卖好几百，比如用各种话术诱惑客人办卡升级会员，骗说有更高层次的服务，但其实并没有。如果客人非要，他们就告诉客人这是违法的。更有甚者，利用代出费行骗，客人想带女孩出去，店方要求缴纳几千元的保证金，结果助教出门后找借口溜走，店方则以客人违规为由扣钱。而助教的来源大致有三类人。第一类人来自夜场的溢出，他们原本活跃在 KTV、 夜总会、洗浴中心，但在常态化打击下，叠加经济下行、商务宴请的减少，传统夜场生意越来越难做了。就算要挣钱，也要喝假酒，要被灌得烂醉，还要熬大夜，身体损耗极大。私影环境就好多了，有空调，有沙发，不用喝酒，不用唱歌，甚至可以坐着玩手机，碰上个腼腆的宅男，老手三言两语就能骗得他乖乖掏钱充卡。这种久经沙场的女孩来了私影，就是降维打击。她们深谙男人的心理，懂得如何撩拨，如何通过肢体接触让客人掏钱。第二类来自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。为什么这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也会卷入这个行业？答案很简单， 不断拉高的消费与现实购买力的脱节，构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。他们想要新手机、新化妆品，想要挣快钱，但又有底线，不愿意混夜场，觉得那里不正经，是堕落。相比而言，私人影院好歹挂着文化场所的牌子，嘴上说的是一起看电影，这大大降低了女大学生的心理防御机制，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另类社交或者是情感咨询。只要入局，温水煮青蛙效应就开始了。一开始确实是速赔，但老板会 PUA， 你看那个谁，稍微让客人摸下手，今天就赚了2000，你这样死板的坐着，一分钱小费没有。在攀比心和金钱的轰炸下，大学生的底线崩溃往往比社会人更快，而且极度缺乏社会经验，容易被老板控制，沦为长期工具。第三类，逃离工厂的厂妹，他们大多来自偏远农村，初高中学历，原本的命运轨迹是进电子厂打螺丝，或者在火锅店端盘子，但是在电子厂工作10小时，两班倒，一个月赚4-5千，而在私影坐着吹空调陪人看2个小时电影，就能赚到在工厂2天的钱。而且很多女孩背后都有一个需要盖房子的父亲，或者需要娶媳妇的弟弟，巨大的经济压力逼迫他们寻找赚快钱的途径。对于这类女孩，私影老板有一套专门的控制术，比如刚来的时候刻意挑剔条件，劝说去做整容手术，没钱就劝说借网贷，为了还债那就必须对老板言听计从了。当然很多时候这些女孩并不是自己主动走进店里的，在私影老板的微信里都躺着几个神秘的领队或经纪人。这些中介会在抖音、快手、小红书的评论区利用招募恋爱体验官、高薪日结等关键词进行撒网，或者在大学里面发展下线，专门盯着那些急需用钱的女学生，洗脑说就是陪客人看个电影聊聊天，绝不涉及底线，只要拉一个人头就能拿到500至1000元的介绍费。就这样，越来越多的女孩被介绍进了私人影院，从素场到婚场再到大婚，有时只需要几个月时间。女孩们和老板一般不会签什么劳动合同，收益5-5或者4-6分成。一家看似不起眼的小店，如果有5个包厢，生意好的话，按每个包厢每天翻台3次，平均客单价600元计算，日流水就接近10000，月流水30万。而助教每月挣2-3万也很轻松。相比于正规 KTV 动辄几百万的装修折旧和高昂的酒水库存，私影简直是太赚钱了。那么为什么这些年私人影院遍地开花蓬勃发展呢？答案很简单，是极低的准入门槛和极大的市场共同造就的。说实话，现在的实体生意不太好做，如果手里有50万想创业能干些什么呢？开餐馆被同行卷死，房租压死，被外卖平台收割死，开奶茶店被加盟费坑死，开 KTV 或足浴城那是重资产，光各个执照审批就能让人脱层皮。这时候有些人就发现了私人影院这个赛道，首先成本极低，租个民房不需要临街旺铺，找个闲置的写字楼就行，反正这两年商业地产的日子不好过，对房东来说只要有人肯租房管他干什么的呢，买几个投影仪，淘宝买点隔音棉贴墙上，甚至不办特种行业许可证，只要一张营业执照就能开业。正规影院要给院线交钱，要买版权，要分成，而这些私影播放的电影多是盗版，甚至根本没人看电影，只要招来足够的女孩，只要敢擦边，3个月回本不是梦。这种低成本高周转轻资产的模式天然适合现在的经济环境，更重要的是它承接了大量从传统擦边行业如洗浴 KTV 溢出的资本，当传统场所被严打时，这些行业资本不会干别的，也纷纷看上了这个新温床。与成本低相对应的却是庞大的市场需求，根据媒体调查，62%去看私影的是25岁到45岁的男性，这个年龄段的男人是中国压力最大的一群人，他们有的未婚，在高房价和高彩礼面前望而却步，有的已婚，在家庭琐事和职场内卷中身心俱疲，他们有压力需要宣泄，去夜总会太贵，动辄几千上万，消费不起，去谈个正经恋爱太累，成本太高，要情绪价值，要节日礼物，要房要车， 要承担被拒绝的风险，要投入巨大的时间精力。而在高强度的996工作节奏下，很多男性已经丧失了去追求一段长期亲密关系的能力和意愿，这就是所谓的情感阳痿。特别是那些爱人牛马，社交能力几乎为零，见到漂亮女孩根本不敢主动说话。私人影院精准地切中了这个痛点，提供了一种标准化的情感快餐。299就可以买到漂亮女孩满眼的崇拜，499就可以买到亲亲抱抱这种虚幻的恋爱感，1000就能宣泄一次荷尔蒙。这是一种性价比极高的情感代偿，客人心知肚明这是逢场作戏，甚至他们知道这些女孩上一秒还在别的包厢卿卿我我，但在那一两个小时的黑暗空间里，这种片刻的虚幻的温存成了他们唯一的慰藉。需求是如此旺盛，以至于他不仅撑起了私影，还外溢到了助教台球、陪玩网吧等等行业。这就是口红效应在擦边产业的变种。当人们买不起昂贵的婚姻和正经恋爱这种奢侈品时，廉价的一次性的无需负责的私影陪侍就成了替代品。更关键在于，在很长一段时期，私影的监管是滞后的。传统的 KTV、 夜总会，那是公安机关的重点监管对象，从装修透明度到监控联网，监管已经很成熟。但私人影院注册的是文化场所，归文旅局管，但他实际干的是住宿过夜，归公安管，他里面又有陪侍，归市场监管管。虽然九龙治水，但不管是不现实的。当然，在整治私人影院的同时，也应该看到那个更宏大的社会背景。在快节奏社会里，如何安放那一颗颗孤独的灵魂？如果不能在社会层面降低人们的婚恋成本，如果人们依旧没有宣泄的地方，那么即便消灭了私人影院，明天也还会有私人书吧、私人茶室冒出来。因为只要孤独还在，那么贩卖孤独的生意就永远有人做。